以弗所书第五章，请看第十八、十九两节，在新约圣经的273页，都找到了吧？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十九两节，我先读一遍，然后请各位同声读一遍。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请各位同声读，请。好，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赞美你，天上的荣光要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也求你的荣光充满这一个会堂。当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敬拜颂赞你的时候，当你的仆人奉你的名在这里传讲你真理的信息的时候，愿你施恩于我们，让我们从你真理的话语当中得到光照，得到启示，也得到喂养。愿你的宝血也再一次的洁净你的仆人，我的口，我的舌头，我的心，使他能够成为你的清洁的器皿，合乎主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告诉他们说，不要醉酒，酒能够使人放荡，消极的一面，然后他们除去那些邪情私欲的事，积极的一面说，你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你们不但信主了，有圣灵居住在你们的心中，而且应当继续被圣灵充满你们的心，掌管你们的心，掌管你们生活。那这样你们就能怎样呢？就能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感谢神，让我们看见说，一个人他的灵性光景怎么样，跟他赞美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也知道说，一个这个赞美唱诗歌赞美神，在整个的一个聚会当中占何等要紧的分量。当你们刚刚进来的时候，你们所听见的是琴声，你们听见的是大家来唱诗赞美上帝的声音，然后你听见诗班的声音，整个的聚会当中唱诗歌赞美神，音乐是占了极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因此求神告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灵命的光景怎么样，我们唱诗的光景怎么样，我们的里面所充满的是什么，我们就唱出来的是什么。我们分几点来看，当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的里面光景怎么样，在什么时候他真能够发出天上的歌声来赞美上帝。我们看第一个地方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要从第21节读起，在新约圣经的105篇。路加福音第十五章21节，儿子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什么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所以把肥牛犊宰了。他们就开始 吃喝快乐起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一个人呢开始用他的口用他的舌头会赞美神，什么时候一个人的心中响起天上的那个音乐来。这里看见浪子的那个教训给我们带来启示。当那个浪子离开他的父亲，离开他的家，远远的到别的地方去吃喝浪荡的时候，他可能唱过一些歌，他在喝酒跳舞来跟那些个朋友交往的时候，他会说，哎呀真好啊，我这一下释放了，没有父亲可以看我，没有什么样的家规，没有什么的事，我全然得到自由了。可能他唱过一些歌，他自己认为很快乐的一些歌，可是哪里知道曾几何时，转眼之间他所有一些资财都浪荡光了，然后他就一步一步的走下坡，到了最后到一个放猪的地步，到了最后看见猪所吃的那些东西他都没有得吃。哎呀，那时候他没有歌声，只有叹息的声音，只有难过的声音，只有悔恨的声音。哦，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真是这样一个启示，当我们人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得不到那真真实实的喜乐和满足。人也写出好多的歌来，歌颂这个，歌颂那个，歌颂那个人，歌颂那个事，歌颂爱情，甚至于撒旦魔鬼借着音乐来歌颂死亡，歌颂魔鬼。啊，结果怎样呢？很痛苦。但是下面告诉我们说，当那一个浪子回过头来回到他父亲的面前，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你呀，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那句话还没有说出来，他的父亲远远的看见他就跑过去抱着他跟他亲嘴，然后吩咐他的仆人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把戒指拿出来给他戴上，然后把那肥牛犊宰了，他们就在一起快乐。下面就说什么，他们在那里有音乐，而且快乐的跳起舞来，那么样的高兴。那时候高兴啊，不是一种放纵的高兴，乃是真真实实父亲跟儿子之间那一种爱情，那一种和好的高兴。真的，什么时候有一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当主耶稣基督把神的权柄赐给我们时，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我们称天上的神为阿爸父的时候，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天上神的儿女的时候，那时候的歌声出来呀，是很美妙啊！那唱的那个声音，赞美那一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他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父。那所赞美的不是一个空虚的梦想，不仅仅是一个情感的发泄，不是对哪一个人在没有歧视而且在那个地方歌颂他，结果被歌颂的人是虚假，歌颂人也是虚假，也不是一个梦想，说我要满足我心里的需要，我构想一个什么，这个是我能够满足，我就来歌颂他，之中结果并没有真实得到满足。甚至于自由是好的，人人都争取自由，歌颂自由，但是自由离开了真理，没有真理，真理叫我们真自由，没有真理的时候，那个自由就成为放纵。许多人争取自由上吊他们的生命，也许多人因为放纵接着自由的口号上吊了他们的生命，毁坏了他们的灵魂。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回到真理里面的人来歌颂，真歌颂，好像我们诗班的弟兄姐妹唱的，感谢主，十字架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天上的荣光充满我们，把黑夜变为白昼，哎呀，那真美好。第二，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在诗篇第五十一篇，旧约圣经诗篇第五十一篇，在旧约圣经的649面，诗篇第五十一篇649面，694面，对不起， 六百九十四面，我们要从第十节读起，第十节到十五节，六百九十四面，第十节，五十一篇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颂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这一段圣经叫我们看见什么？叫我们看见说，当一个人信靠主之后，歌唱赞美神呢，他的舌头，他的口奉献给主赞美上帝非常美好，可是要继续保持有一个赞美神的生活，他应该怎样？他应该行走在上帝的光中，他应该不被罪恶所玷污。如果什么时候他落在黑暗里面，落在光里面，离开了光的时候，落在罪恶的陷阱里面，他就不可能再开口赞美上帝，只有哀叹、难过、痛苦。大卫他是一个歌唱的人，他从小时候就会歌唱。大卫是一个音乐家，他做了好多的曲啊，叫诗班唱。大卫写了好多的诗歌，所以我们现在念的诗篇，唱的好多的诗篇是从大卫所写的。而且他会弹琴哦，弹了一手的好琴。甚至于扫罗王什么时候邪灵来的时候，来搅扰他，使他心绪不安宁、痛苦难过的时候，就请大卫来弹琴。一弹琴，那个邪灵就离开他走了。可是在诗篇的第五十一篇，你看见什么？当大卫做了王，得了天下，他享受宫中的那个一切很好的物质生活享受，慢慢他离开神的时候，他有一天犯了大罪，奸淫了别人的妻子，夺了别人丈夫的性命的时候，他还能唱诗歌？他还能作曲吗？做不出来了，灵感没有了，笔写不出东西来了，痛苦充满他的心中啊，所以他没有歌唱的份儿，他只有在神的面前悔改的份儿，所以他写一篇悔改的诗。他说，上帝啊，求你恩待我，求你赐给我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神啊，求你洁净我。那这时候，当我的罪被赦免，我的里面重新有正直灵的时候，我的口就要高声歌颂你，我的嘴中就要传扬赞美你的圣名的那些诗歌。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走这一条道路的时候，走这一条永生之路的时候，要保持一个赞美神的生活，必须保持一个继续跟神同行，行在他的光中的那一个生活。什么时候我们跟神出了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跟人之间有了问题，你赞美不出来了，你笑不出来了，只有一样，在神的面前重新悔改，求神的宝血、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然后把我们的舌头和我们的口再奉献给神的时候，那时候就能够高声赞美神，传扬神的圣名。不但自己会唱，而且他说，我要去教导那些人，继续的可以歌唱。第三，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历代志下第二十章，我们要从第二十节读起。我们要从第二十节，那是在旧约圣经的五百五十八面，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二十节读起。我们要读到第二十六节， 找到了以后，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一段圣经。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历代志下第20章第20节。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拿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在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在与仇敌征战的时候，那一个颂赞神的能力。这个历代志下20章是描写一件事，描写什么呢？说有三个国家的王，有三队的大军，有摩亚的军队，有亚门的军队，有希尔山的军队，他们一同起来，三个军队联合要攻击耶路撒冷，要攻打犹大，要攻打他们的京城，那个兵丁多得不可胜数。这时候犹大的王约沙法跟他的臣仆跟他的百姓们一看见这样的光景，哎呀，惧怕的不得了啊，我们怎么有这样的多的军队，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抵挡来这个联合的三军来攻击我们呢？三个国家的王来攻击我们呢？他们在害怕的时候就怎样，前面说他们就求告耶和华，宣布禁食，从上到下在上帝面前祷告，他说，上帝啊，我们没有能力可以抵挡这么多的军队，求主怜悯我们。上帝啊，这个地方不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吗？我们不是在这里奉你的名设立你的殿，在这里敬拜赞美你吗？现在这些人来要毁灭这个地，要杀戮你的百姓，上帝啊，求你救我们。好了，后来怎么样？后来他们在一起，这里说约沙法王跟他的百姓跟他们臣仆商量说，好，我们出去应战，要怎么样应战法啊？用赞美之法，用颂赞之法。他们说，我们要一批的人穿上那个诗班，穿上礼服，拿着诗歌本，走在军队的前面，一面走啊，一面颂赞耶和华上帝，那个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那一位大君王，我们的神。然后军队走在后面，你有没有看见人打仗这样的打法的？从来没看过哈。诗班的弟兄姐妹，现在布希总统下命令，军队要开到沙乌地阿拉姆，请你们穿上礼服，走在他们军队的前面。我们一个知道，一个军队要去进攻的时候，在地面的部队来说，起先是坦克去嘛，对不对？那最强壮的铁的，然后步兵才跟在坦克的后面，或者先有空军去轰炸，然后有坦克去。在这里你看见一个很特别的战争，而且一个大大得胜的一个征战。战争的结果，他们在那里 得到那个战利品，收拾了三天都收拾不完呢。怎么样胜利的？他说，我们派人在前面唱诗歌，穿着礼服，拿着诗歌本在唱赞美上帝的诗歌，感谢主。什么歌啊？信心之歌。什么歌啊？依靠之歌。什么歌啊？凭信心所依靠上帝，那一个得胜的凯歌。还没有征战，先敢唱得胜的凯歌。真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灵真理一个描述。今天你我活在世界上，每一个基督徒免不了要跟撒旦魔鬼的征战，每一个基督徒要面临到一些撒旦的敌人，好像大军临到，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抵挡一样。但是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就是什么？赞美耶和华上帝，颂赞他。当我们失败，我们没有能力，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可靠的时候，感谢主，唱诗赞美颂赞他。上帝给我们力量，使我们靠主得胜。结果他们这样走的时候怎么样啊？发现什么事啊？耶和华上帝亲自出来为他们征战。这个征战很特别的，以色列人没有发一刀一枪的，是他们自己互相残杀。先是亚摩利人，这个摩亚人起来杀希尔三人，把希尔三人杀光了以后，然后他们彼此对杀，都杀光了，很好。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去捡战利品。这个战争真好，感谢主。下面他们有一个跟那个地方起一个名字，起个什么名字啊？叫做比拉加谷。比拉加谷是什么意思啊？赞美上帝的意思。他们就把那一个征战谷改一个名字，叫什么谷啊？叫做比拉加谷，是一个颂赞神的一个地方。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跟撒旦征战的时候，我们用赞美颂赞的兵器得胜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那个战争之地变成颂赞赞美神的地方。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要从第22节读起，188面，新约圣经的188面，从22节读起。我们还是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一段圣经。22节，我读。众人就起来，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啊，用棍打。请你们念23节，请。
打了许多棍，并将他们下
在监狱。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欢喜。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这里讲到另外一方面的真理， 是讲到什么？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用颂赞当作我们的兵器。啊，《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就是记载，使徒保罗跟希拉他们到腓立比去传福音的那个历史的事。他们看见神所赐给他们的异象，有马其顿的人在海峡的对面说：“你们过来帮助我们。”他们就去了。去了找头一座城，就是腓立比城，他们到了那里开始传福音。也有一些人信靠主，但是撒旦不甘心，就挑唆，就那些有一些政府的人就起来逼迫他们啊，这个攻击他们，而且捉拿他们，而且打了他们，剥了他们的衣裳，打了好多的棍，然后把他们下在内监里面，两手两脚，手上有锁链，脚上有木狗，在内监里面被人看守着。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怎么样呢？第二十五节就说，约在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那保罗希拉到了半夜的时候赞美上帝，在那黑夜，在很痛苦的一个时候，在那一个黑暗的监牢里面半夜赞美神。各位，你还记得在圣经里面有两次记载夜半歌声的，有两次的，一次是哪里啊？一次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那你说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半夜里有天使歌唱，向那些牧羊人传好信息，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人在痛苦之中，当人离开神落在黑暗里面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那个大光要照着我们。夜半歌声响起，报告好消息。在这里又有一次的夜半歌声，是当保罗希拉在传福音受到逼迫，遭遇苦难，被关在监牢里面，身受鞭打创伤的时候，他们开始唱歌。到了半夜的时候，保罗希拉唱诗赞美上帝。这么一唱诗赞美的时候怎么样啊？很大的事情发生，地大震动，甚至于监牢的根基都摇动了。那接着就有一连串的这个神迹发现。什么神迹啊？地大震动，根基都摇动了，可是那房子没有倒塌。如果倒塌，那些人都被淹死了，都被压死了。那么不但如此，那个地大震动的时候，那个监牢的门全开，没有说墙壁裂了，那个门开了。监牢的门是最坚固的，那个铁门，我们有时候在电视里面呢看见那个铁门，有时候你到监狱里面去传道，你看见监狱的那个门好牢好厚。感谢主，那个地震动的时候，所有那些坚固的牢的门通通开了。更妙的是，说地震的时候，那些囚犯的锁链，手上的锁链都脱落了，监门的马牢，这个监牢的门开了，还有可说，那怎么关那个手上的锁链都脱掉了呢？那更是一个神迹啊。不但这样，所有的囚犯也没有一个逃跑。不但这样，他们就说，那个看守囚犯人说：“先生，我们当怎样行可以得救？”他们就接着这个机会，不但半夜唱歌，而且是半夜传道，向他和他全家人传道。他们全家人都相信了，受洗归了主的名下，他们就全家的喜乐起来。所以你看，一连串的有这么多的神迹，是就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上帝。所以那一连串的事发生，是先发生在保罗和希拉的心中，他们唱的是他们的灵里的光景好，所以唱出那赞美的诗歌，神就做了奇妙的大事。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这，看见说我们灵里面的光景跟我们唱诗赞美神有何等大的关系，跟我们个人有关系，跟我们整个的教会有关系。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样你们就可以用诗章颂词 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神。那你在这些的圣经里面，你又看见说什么事赞美的时候有哪几方面有关系？一，有人会写诗章，有人会写颂词，有人会写灵歌，在文字上面把上帝的感动那写出来赞美上帝。你看我们刚才唱的那些诗歌啊，多美好！无论是诗半线的诗歌，是我们弟兄姊妹唱的敬拜主，哇，好妙！下面的那些话，敬拜全能的主哦，荣耀权柄都归给他。刚才诗班所唱的，以及我们前面所唱的那两首诗歌，有人会写诗章、颂词、灵歌。对我们自己来说，一个人唱诗歌的时候要怎样呢？口唱心和，赞美主，那是我们颂赞主的要紧的一件事。不但口里唱啊，心也和，主啊，是我就是这样唱出来，是从我心里唱出来的，个人口唱心和。那全教会来说，全体来说是什么？彼此对说，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你歌唱说赞美上帝，我说阿们，彼此对说，那样来同心合意的赞美上帝，整个的灵就会复兴起来。我们的灵在神的面前对了，复兴起来，唱诗歌也对，我们什么时候颂赞的诗歌对，我们的灵里更对。所以你看灵里的复兴跟颂赞赞美上帝有那样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赞美主啊，赐给我们这么多好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恩赐的，在诗班里面可以赞美神。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口舌，我们可以赞美神。我们感谢主，我们巴望神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些人来，在圣乐这一方面，无论是写也好，是唱也好，是在诗班里面侍奉也好，兴起有更多人来在这上面有侍奉，让我们看见说这个音乐，教会的音乐，这个用音乐来侍奉神是何等要紧的一份的圣功。不久前有一位姊妹来跟我谈，她说，牧师啊，我有感动，上帝呼召我，我要一生一世接着音乐来侍奉他。我们为他感谢上帝，就是我们的奈美芬姊妹，今天指挥诗班的这一位，上帝给他有恩赐，上帝也感动他，使他接着他所给他的恩赐来侍奉他，而且他现在受造就，在这个金门神学院，在那边在受圣约的造就。我们为他祷告，求主恩待，也为我们的诗班的弟兄姊妹祷告，也支持他们，无论是儿童诗班也好，是家庭诗班也好，是我们青年诗班也好，或者是松柏诗班也好，让你们看见说颂赞接着诗歌来服侍神、赞美神何等要紧的一件事，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一个人在一生一世所唱的诗歌对我们一个人的影响有何能的大。我们看见那个浪子，他回过头来到他父亲面前的时候，就有真的音乐响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再有从心里有真实的诗歌唱出来。不但如此，我们还继续跟随走，跟随着主，行在主的道中和光明中，我们就能够继续赞美神。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跟仇敌征战的时候，我们用颂赞那一位全能的神而得胜，而且我们在有苦难的时候，也借着颂赞赞美诗歌，我们就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愿你恩待我们，你把这些话语赐给我们，不但使我们听见，也让我们从心里来领受，无论是讲的人是听的人，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得到启示，我们也活在你自己真理的光中，让我们口舌奉献给你，让我们每天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充满着赞美你的声音， 让我们的家中充满了赞美你的声音，让我们在整个的聚会当中，我们每一次在那里颂赞你的时候，主啊，真是你的荣光充满在会场里面，使我们整个人在神的面前得到改变，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